俄罗斯外海突发 8.7 级地震，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啸警报升级。大件事了，北京洪灾300人失联，惊动习近平，李强突然改口。被北韩拒绝和谈，南韩要动用韩美军演，川普阵营火力全开。释永信落马，马航370黑幕浮出，曝光暗藏灭口案。护送川普打高尔夫，特勤局出动特制装甲车。川普重压普京，金正恩增派30,000兵力趁俄罗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这个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外海突发规模 8.7 级地震，四段不同的影片画面显示，建筑剧烈摇晃，家具倒塌，人群惊慌逃离。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地震资料，原先发布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规模 8.0 地震，后续将规模上修至 8.7 级。日本气象厅针对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注意报，升级为海啸警报。部分地区预测将有3公尺高的海啸，沿海居民应该立即撤离至高处。台湾气象署亦发布海啸消息，依家各界正在严密观察后续影响。北京近日遭遇强烈暴雨袭击，密云、怀柔、延庆等地区灾情惨重，甚至京津翼等地遭洪水重创。台风逼近华东沿海，中共官媒27号仍然声称密云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同失联，结果隔日就突然改口。28号，中共总理李强话密云区因暴雨引发严重灾难，造成30人罹难，其中密云28人，延庆2人。然而，根據多家綠媒報導，極端降雨導致山區洪水和滑坡，多個村莊受災嚴重，有村民曝光慘狀，指出至少有300人已經失聯。統計顯示，截至7月28日午夜，北京密雲有31處道路損毀，136個村莊停電，通訊中斷嚴重，共62條光纖受損，1825個基站失聯。密云水库在27日晏昼启动泄洪，当晚排水量已经达到每秒500立方米，影响波及潮河、白河和潮白河流域，进而波及顺义、通州等区域。除了人员伤亡和撤离，农业和基础设施损失同样惨重。据统计，有超过200亩农地被浸，50多个蔬菜大棚被毁，流新路等3条主干道因山体滑坡中断。28号，密云大师屯镇一所养老院被洪水围困，48名老人和工作人员被救出，但据家属透露，仍然有2位年长者，包括1名半身不遂者，不幸罹难。洪水肆虐多日之后，直到28号晚间，这宗灾难先引起中共最高层关注。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对防汛救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网友愤怒表示，来得太迟了，遇难者都浮上来了先想到指示。李强当日亦下令全力搜救，安置灾民，这个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密云出现重大伤亡，但情况仍然比真实数据相差好远。外界质疑，点解前一日官媒仲称冇人遇难，一日之后又唔同讲法？有中共央媒高层喺微博上感叹，这个信息披露嘅方式太令人意外啦。因为之前一日，北京官方媒体礼拜日仲报道话，密云暂时冇伤亡同失联人员。到咗28号晚上，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称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等等。 網友憤怒咁鬧：華北平原嘅低洼下水口都俾你塞住啦！眾所周知，每逢天災洪水滔天，疫情嚴重，官媒就會報導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習總書記親自指揮。在官方救災不利的情況下，多地災民怨聲載道。密雲木家峪鎮莊頭峪村一名村民對大紀元表示，水位暴漲令河邊餐廳全部被浸，當時全家在吃飯，吃到一半就要逃走。北京市民黃先生29號中午對大紀元表示，昨日首都機場差啲浸了，這次整個平谷災情嚴重，平谷和密雲這些北京郊區基本都是山地，救援亦不好入，路都沖塌了。懷柔琉璃廟鎮的村民透露，部分村莊被山洪突襲，大量居民無法及時撤出，他們村就有夫妻兩人和另外兩人被沖走，但媒體根本未提懷柔的災情。這個村現在仍然有300多人失聯，最後一次通訊是在洪水爆發的當晚，之後就完全失去聯繫。現在北京臨近地區的洪水災情仍然在發展，民間的質疑聲浪越來越大，不少網民在社群平台怒斥，又是等到事情鬧大了才說話，哪裡來這麼多重要指示，命都沒了還有什麼用。據29號北京附近地區民眾透露，北京密雲、懷柔、平谷等多地至少9座水庫之前同日泄洪，導致懷柔山區的村莊斷水斷電，出現多條泥石流。北京對外宣布地質災害氣象風險紅色預警。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諾表示，2023年應該是在11月份，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專門開會批准了一個10000億元的特別國債，用於災後治理和防洪工程，錢都確實投入了，河北拿到最多，北京是第二，天津是第三，大家都分到錢了。但是從今年的洪災狀況來看，這個錢是否確實投入了，值得提出問題。外界認為事情鬧大了，中共官員先認真起來講所謂的救災，中國人明白人越來越多，不淡定的人亦越來越多了，失業和天災攜手一起上門，而這些最終將成為把中國人推向造反中共的最大推手。28號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首次对南谈话中说，无论首尔制定什么政策，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没有和南韩坐下来谈判的必要。对此，南韩表示将考虑调整下个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方案，而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南韩不能够被中共对本国行使影响力。外界认为李在明政府正面临三面夹击的困境。李在明政府上台50多日以来，接连推出了拆除军队对北韩扩音器、中断国家情报院对北韩电视和广播等懷柔政策，但北韩却否定了对话的可能性。对此，统一部长官郑东永说，我会向李在明建议调整预定下个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方案。郑东永在和记者见面的时候，针对是否会提议调整韩美越之自由卫士联合演习的问题，表示有这个想法。对于距离韩美长期准备的演习只是剩下20多日，是否能够进行调整的提问，郑东永说，根据政府的意愿是完全可能做出调整的。对于可能和驻韩美军等发生意见冲突的提问，他表示明确的一点是，李在明政府的政策基调和尹石月政府不同，演习的基调不会沿袭尹石月政府，会慎重进行。当日关于郑东永调整演习的方案，朝鲜日报表示，驻韩美军的回答话没有收到关于调整越之自由卫士演习的正式立场。金宇正在当日谈话中表示，只是就李在明执政的50多日来看，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说缓解紧张、改善关系等冠冕堂皇的话，但在对韩美同盟的盲信等方面，和他的前任政府并没有一致。金正恩在2023年宣布南北关系 为敌对嘅两个国家以嚟，北韩一直采取喺非军事分界线上建造具有边界线概念嘅屏障等南北分裂政策。专家们表示，由于俄罗斯嘅支持，北韩有咗余地，金正恩会选择同美国直接对话，而非同南韩对话。最近，美国朝野不断要求南韩等同盟国、友邦国喺对华牵制问题上明确立场。川普政权通过多种渠道袒露，唔会容忍所谓嘅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嘅骑墙外交态度。当地时间24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表示，南韩嘅一啲人尝试令美国同中国双方都满意，但如果想两边都捉住，最终都将蒙受损失。当日佢出席黄金国际战略研究所喺华盛顿特区举办嘅会议，以视频嘅方式发表演讲嘅时候，话两边即美中都支持嘅尝试会被美国视作侮辱，最终导致成个同盟被削弱。呢番言论被认为系警告南韩喺美中霸权竞争中，身为同盟国唔好谂住喺美中之间骑墙。佢仲表示，一只手搭呢条船，另一只手搭嗰条船，试图同时支撑两条船，绝对唔会成功。我仲用呢个比喻描述美国与同盟嘅关系。马斯特表示，美国必须被视为具备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提供价值嘅唯一伙伴，绝对唔能够遭到利用。同盟如果只向美国提需求，则无法进入建立真正伙伴关系嘅阶段。言下之意，喺对华牵制等问题上，南韩等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5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喺演讲中话：，我知道好多国家正面临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嘅同时，同美国进行防卫合作嘅诱惑。喺重要地区，我哋唔会放任同盟国、伙伴国从属于中共，相当于向印度太平洋地区嘅部分国家发出警告，唔好追求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6月，前白宫高级战略家史蒂夫班农接受采访嘅时候话，南韩唔可能喺美中之间揾到平衡，南韩必须明确态度，唔能够俾中共对本国行使影响力。6月，白宫就李在明总统当选发布嘅首条评论话，对中共嘅介入同行使影响力依然表示担忧同反对。喺祝贺声明中，亦罕见提及第三国中国。分析认为，呢个反映咗美国对李在明所谓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管理韩中关系嘅实用外交持负面态度。最近，韩美启动咗包含重新调整驻韩美军角色责任嘅现代化协商，背后同样系美国认为南韩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费，以牵制中共并发挥主导作用嘅考量。政治和尚释永信被查嘅消息曝光之后，关于佢嘅各类淫乱丑闻曝光出嚟，而佢背后嘅后台同黑幕亦同时被揭穿，其中曾经神秘失踪嘅马航370事件内幕亦被揭开。多家海外媒体曝光话，释永信之所以横行霸道，原因系佢同前党魁江泽民有私交。2004年7月，江泽民视察少林寺，并且提词，释永信亦一直积极配合江泽民，成为江泽民提拔嘅佛教界610头子之一。喺习近平上任之后，释永信继续维持同习近平嘅合作联系，协助喺海外推动影响力运动。另外，释永信嘅官场靠山亦包括李长春、郭柏雄等人。喺李长春嘅支持下，释永信排除阻碍，举办少林寺1500年庆典，仲将李长春写入自传，称当时嘅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少林寺十分支持，多次直接过问少林寺嘅事情。汉中国报道指出，近年嚟不断发酵嘅2014年马航370失踪事件内幕，释永信亦涉及其中。据悉，喺马航370失联前，江泽民派遣特务喺马来西亚举办佛教大会，令释永信担任代表团团长，但回程嘅时候，释永信冇同其他100名政治和尚一齐坐上马航，而系单独返程，因此冇喺坠机中丧生。 又爆料话100名乘坐马航嘅和尚疑似被江泽民灭口。呢啲政治僧侣都曾经被指示参与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嘅行动，以赚取钱财。由于中共卡住寺院拨款嘅渠道，要求寺院参与迫害法轮功嚟获取经费，呢啲政治和尚先能够到世界各国揾华侨获取所谓嘅捐款。喺大使馆陪同下，佢哋每日走访5到10个中国饭店，收取以善款为名嘅现金，归为迫害法轮功奖励嘅一部分。而江泽民担心呢啲和尚都成为污点证人，因此将佢哋集中灭口。据悉喺江泽民落台之前，以及全球扫江大潮嘅时候，江泽民曾经暗中提出条件，只要唔起诉佢，佢可以靠处决执法嘅警察嚟顶罪，几多人都可以。美国总统川普到苏格兰登拜里嘅川普高尔夫球场打球，外界发现出现喺球场上嘅一台特制装甲车显得非常特别。名为高尔夫一号的车辆是美国特勤局专门为它量身打造的防弹车，现在第一次正式亮相。外媒28号报道指出，这台车外观看起来就好像是改装过的高尔夫球场专用车，但实际上是配有军规防护的装甲车。白宫证实这台车是总统随行车队的一部分，不过细节不多。当日川普啱好同佢嘅次子艾瑞克喺场上打球，特勤局全程陪同。根据美国总务署网站资料，提供呢种装甲车嘅厂商系芝加哥嘅斯卡莱塔装甲车公司，佢哋有一套针对北极星全地形车 XP1000 设计嘅装甲套件，单价就高达$190,000。另一家马盖先解决方案公司亦有类似嘅车款，仲同美国边境局有合作，提供防弹全地形车。马盖先嘅创办人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无法告知呢次出现喺川普球场嘅车系唔系佢哋嘅产品，因为需要特勤局许可先可以谈相关嘅资讯。特勤局则一贯低调，只是说会使用多种工具保护对象，但不会透露保护细节。从外观来看，高尔夫一号有黑色涂装，军事风十足，跟在川普自驾的普通高尔夫球车后面，成队一起在球场巡逻。根据专家观察，这台车应该配备了防弹玻璃、加厚车体和尾部装甲，车胎亦特别设计过，能够保护草皮不被破坏。车辆重达10吨，车壁厚约20公分，玻璃亦有超过12公分厚，据讲连高口径子弹都打不穿，还能够装备催泪瓦斯、手榴弹和雾弹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安全专家提到，如果只是挡球棒或者简单攻击工具，其实塑胶玻璃就够了，但如果要挡好像是德拉古诺夫阻击步枪那种大威力的武器，就要靠厚装甲层和专用防弹玻璃。他还说，从高尔夫一号车窗的深色和车身边框设计来看，很明显是高度装甲化的车辆，堪称机动堡垒。川普的高尔夫球场虽然环境优美，但因为开放空间太大，实际上对安全防护很有挑战。以前特勤人员顶多拿金属探测器进行扫描，但川普经常和现场民众、媒体甚至工作人员互动合影，气氛轻松。随着行刺不断出现，这种放松模式似乎亦行到了尽头。现在连打个球都要出动装甲级护卫，特勤局显然不敢再大意了。在川普提出的休战协议期限即将到来之前，俄方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30号消息，有观察指出，金正恩政府可能继续加派30,000兵力为俄军冲场面。乌克兰警告说，普京政府可能会在和谈之前有更多受肌肉的举动。根据基辅独立报28号的报道，乌克兰官员推测，北韩近期又向俄罗斯增派了2到3万名士兵。这一连串行动发生在美国对俄罗斯施压加剧的背景下， 川普喺呢個禮拜警告，如果普京唔接受休戰條件，將對俄羅斯採取更嚴厲嘅制裁。原本俾俄羅斯嘅50日談判期限已經縮短成10到12日。佢直言自己對普京感到非常失望。美國軍備控制同不擴散研究中心嘅政策主任埃拉特認為，俄方睇嚟係想集結更多盟友部隊嚟展示佢喺烏克蘭戰場嘅軍事實力。唔止係咁，俄羅斯亦可能打算喺談判台上攞北韓當籌碼。外界猜測莫斯科透過轉讓導彈技術加深對平壤嘅影響力，而金正恩當局則希望借呢個機會擴大軸心影響，對南韓、日本施加壓力，咁樣一來一往，導致地緣緊張局面升高。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主任克羅寧警告話，俄方正在盤算點樣利用呢張北韓牌。呢場俄朝合作係俄國精心佈置嘅策略，俄羅斯好可能會喺唔真正停戰嘅情況下假裝談判，目的係要吊住對方。亦有觀點指出，俄羅斯之所以引進北韓兵力，更多係因為自家兵源不足，而非純粹為咗對外界發信號。英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俄羅斯政治專家馬涉斯認為，俄軍現在地面兵力相當緊張，因此可能先需要從北韓引進人力。烏克蘭方面指出，從去年底開始，北韓就已經有部隊參與前線作戰，原本大約12000人，現在人數可能增加到30000，作戰地點亦擴大到庫斯克州以外的地區。烏克蘭執政黨人民公僕黨議員戈爾邊科表示，北韓出兵的消息亦反映出俄軍步兵傷亡的嚴重程度。他說俄羅斯這個舉動是要對川普及歐洲盟友釋放信號，即使拖下去他亦準備打一場消耗戰。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